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8号礼拜六，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军方讨论失控火箭，中共闪烁回应；布林肯敦促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前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在双象园会晤萧美琴；上诉失败，纽约交易所将下架中国三大电信公司；报告说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发达国家的总和众多；印度暂停进口中国 WiFi 产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7号，美国和韩国军方讨论了怎样应对中共火箭残骸堕入地球的问题，日本和德国的军方亦派人参加。上个星期中共发射长征 5B 火箭，美国太空司令部表示预计一大块碎片会在星期六不受控制地返回大气层，现在美军正在全球追踪该火箭残骸。韩国媒体报道，韩国空军表示和美国联盟太空作战中心进行了视频会议，讨论怎样应对坠落的长征 5B 火箭残骸。德国和日本军方人员亦参加了会议。经过推测，朝鲜半岛不在火箭残骸的坠落范围内。韩国航天行动中心崔星焕宗教表示，韩国军方正与美国联合太空作战中心、韩国天文研究院共享监测信息，保持高度警惕。面对国际指责和关注，中共外交部在星期四的含糊其辞和推诿之后，星期五终于做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火箭的绝大部分器件将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燃烧烧毁，对航空活动及地面造成危害的概率极低。对于记者问到，你能不能够保证这次坠落不会造成损害吗？中方认为火箭会在哪里坠毁呢？汪文斌没有回答，而是说相关主管部门将及时对外通报情况。实际上，中共外交部没有排除火箭残骸会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星期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莱尔奥斯汀暗示，美军有能力击碎这枚火箭残骸，但是现在不打算这样做。奥斯丁表示希望火箭能够降落在海洋中，并且此事应引起人们对中共在太空运行失败的关注。他说，对于我们从事太空领域工作的人来说，应该要求以安全和周到的方式工作，并且确保我们将这些事情考虑在内。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24号至6月1号举行年度会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今年年度会议。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世卫大会确定了加强国际合作来结束 COVID-19 大流行，并推进全球卫生和卫生安全的议程，这些问题影响到所有人。布林肯呼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好像往年在中共政府提出异议之前一样，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他说，台湾继续被排除在这个大会之外，没有合理的理由。布林肯在声明中表示，全球卫生和卫生安全不分各界，亦不承认政治争端。台湾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世界卫生组织领导层和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应该认识到，在世界卫生大会上将2400万台湾人的利益排除在外，只会危害而不是促进我们共同的全球卫生目标。布林肯最后敦促世卫立即邀请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七个集团外长5月5号在联合声明中亦都表示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组织论坛及世界卫生大会，并重视台海和平及稳定。前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 Keith Krach 7号在推特发文表示，他很高兴再度和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台湾是民主典范，而且对他来说别具意义。他将持续强化台湾美国关系连结。萧美琴则在推特上表示，克拉奇是台湾的好朋友，他总是惊艳于克拉奇的热情。 丰富经验以及积极推动事件前进的动力，好高兴强化经济贸易连结在未来仍然将是重点。随后驻美国代表处推特贴出肖美琴和哈拉奇在商帐园会晤的照片。哈拉奇是川普时代掌管经济和能源的国务次卿，他在去年9月访问台湾，是美国和台湾断交之后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国务院官员。卸任之后，他和蓬佩奥受到中共制裁报复，哈拉奇日前接受媒体专访说，这个对他是一枚荣誉勋章，他不会因此向其他人屈膝，其他人亦不应该屈膝。哈拉奇还说，他去年以国务次卿身份访问台湾，符合美国整体战略。中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上诉失败，预计美国证券交易所将很快下架这三家公司，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香港公司和中国电信。5月7号各自表示，他们预计美国证券交易所将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申请，允许他们的美国存托凭证进行退市。退市将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收到通知的10日之后生效。前总统川普去年11月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人投资美国政府认定的帮助中共军方、情报和安全部门的中国公司，亦不能够投资其相关金融产品。该禁令将在1月11号开始实施，投资者必须在11月之前减持完毕。目前的黑名单涵盖35家公司，包括能源、航空、运输和技术等行业。这些公司并没有全部在交易所上市，美国财政部计划将名单扩大到这些公司的上市子公司。纽约交易所在1月份的一番来回波动之后，最终确定将这三家中国电信公司除名，但在拜登就任之后没多久，这三家公司上诉，要求大委员会审查这一决定，最终上诉失败。退市意味着中国三大电信公司被纽约交易所强制摘牌，投资者不能够再通过纽约交易所买卖这些股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退市对电信公司的实际影响不大，一般来说，投资者可以在公司退市前在纽约交易所出售所持的美国存托凭证，或者将其转换为在香港上市的普通股。同时，来自中国大陆的买家亦在度增持这些公司的股票。但是对一些持有中国公司存托凭证的美国系的投资者，在川普行政令生效前没有出售存托凭证的，将没有办法进行港股转换，因为他们的经纪公司不支持国际经纪账户。根据美国智库荣鼎咨询 Rodian Group 5月6号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19年排放的温室气体比美国和所有其他发达国家的总和重要多。报告发现，仅中国就占全球总排放量的 27% 以上，美国远远落后，占 11%， 印度排名第三，占 6.6%， 其次是欧盟27国集团，占 6.4%。 报告说，2019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是1990年水平的三倍几，比过去10年增加了 25%。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使用国，同时中共政府亦一直在度为签署一带一路国家的化石项目融资。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性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数据，2016年中国参与了这些国家的240家煤厂的融资。法新社去年12月报道说，中国在包括津巴布韦和巴基斯坦在内的国家正在进行的煤炭项目，已经将这些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锁定在一个耗煤的能源未来。针对荣鼎咨询的报告，美国参议员斯科特·阿弗拉在 Twitter 上面对北京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发出警告。斯科特说，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污染者，我们不能够相信他将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方向。据行业消息人士透露， 印度已经连续数月暂停批准从中国进口 WiFi 模块，这个造成戴尔、惠普、小米、OPPO、VIVO 和联想等公司推迟在印度市场推出产品。路透社5月7号报道，两名行业消息人士指出，从中国进口任何搭载 WiFi 模组的电子设备成品，包括蓝牙音箱、无线耳机、智能手机、智能手表及笔记型电脑，都遭到延迟。消息人士指出，印度政府通讯部无线规划与协调部门至少从去年11月起就拒绝了这类批准。来自美国、中国、韩国企业的80几件申请案在这等待印度通讯部批准，甚至一些从中国进口成品的印度公司也在这等待批准。印度总理莫迪呼吁加强经济自力更生，印度对中国进口商品持强硬立场。一位消息人士表示，政府的想法是促进企业将更多的电子设备放在印度生产。之前印度允许企业自行申报无线设备，这个令到进口更加容易一些。但是2019年3月的新规定真是要求企业必须获得政府批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本月印度第二次对中国产品采取措施。5月4号印度通讯部发布公告，宣布允许爱立信、诺基亚、三星等公司参与印度的 5G 试验，而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这次的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很多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